中共介入中东，妄图成为南方霸主。赖清德提祖国论，吕秀莲要集修改一个中国。美国公民被俄判刑，俄媒体公司遭网络攻击，黑客攻入美国食水电脑系统瘫痪网络。中国船只越界非法捕捞，遭南韩海警扣押。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10月8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已经进入第二年，硝烟依旧，更大的乌云仲笼罩在中东上空。随着以色列继续在加沙作战，并与伊朗、黎巴嫩真主党和也门胡塞武装交火越来越激烈，国际社会越来越忧心中东地区再次燃爆全面战争，各国积极做着各种外交努力，希望避免这场更大的冲突。近年来，中共亦对中东这场危机作了各种声明和外交努力，一方面继续推动自己作为地区和平倡导者的形象，推动以巴停火，同时亦乘机批评美国的中东政策，批评美国对以色列的军火支持，拉拢非西方国家，加速建立自己在全球南方阵营中的领导地位。华盛顿之父、大西洋理事会的两名资深研究员库尔顿和舒曼表示，北京在加沙议题上的立场标志着他在中东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从过去的对冲策略，即维持与区域各方的积极关系，到现在的涉入策略，即试图利用美国和他的中东伙伴和盟友间的裂缝造成分歧。他们认为，尤其自2021年以来，他更加公开地挑战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和俄罗斯的伙伴关系加深，并推出了一系列本土倡议，目的是推动全球治理的改革，因此在中东地区获得影响力是中共更大地缘政治议程的一部分，目的是在全球南方争夺领导地位，重新塑造世界秩序，并削弱美国的霸权。对于中共中东战略的这一转变，这两名学者提出了关键问题，中共这种更强势的外交策略是会促进该地区的稳定，定是加剧不稳定呢？就事件，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台湾开南大学国家企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博士表示，中共的介入将加剧区域的不稳定性，因为它是会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的行动，可能会引发更多地区的内外势力的对立和紧张，所以中共这一举动显示它试图要打破美国在中东的霸权地位，建立在国际舞台上挑战西方主导的秩序，但这个可能会造成新的权力真空以及动荡。另一间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今年较早前在深入分析中国自去年10月7日以来的官方声明和外交活动后表示，即使中共试图将自己定位为和平倡导者，并向非西方国家显示他支持巴勒斯坦的立场，但中共的实际行动仍然不愿在目前冲突中承担实质作用。举例来说，中共不但在安理会否决美国提出的停火决议，邀请哈马斯和法塔帕在北京磋商和解，还支持联合国安理会重审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的申请等。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认为，中国此举可以增强他一贯宣扬的和平缔造者形象，但透过接纳哈马斯，实际上可能令以色列在未来的协议谈判中很难和巴勒斯坦进行对话。另一方面，中共至今尚未就去年10月7号的恐怖袭击谴责哈马斯，却谴责以色列对哈马斯领导人的暗杀，对以色列炸死真主党领导人表示反对，同时直击暗批美国，甚至利用官方媒体在中东问题的叙事上更直接地放大了中共是中东人民真诚的好朋友，美国是自私自利的拱火者这一叙事，还频繁发表文章， 当中促斥住美国火上加油，美国而家所做嘅一切都系喺度呼唤战争，同美国系导致巴勒斯坦问题长期存在嘅幕后黑手等观点，强调美国喺中东冲突中嘅责任，将美国刻画成中东地区不稳定嘅主要推动者。众所周知，中共正喺度通过各种手段寻求全球霸权，而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为了压制中共扩张，会有哪些具体作为呢？陈文甲表示，包括加强现有的多边安全合作框架，例如 Quad 就是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以及建立新型的安全联盟，排除中共在敏感区域的影响力。此外，联合军事舰队亦可能在印太地区或中东行程，以维护海上安全以及供应链的稳定。这种多层面的战略合作，特别是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目的是防范中共透过它的经济跟外交手段还有军事力量的影响力。当然，这些动作的挑战其实就是来自于如何平衡反对中国的威胁，避免进一步挑起的军事对抗，进而造成安全困境。最后，陈文甲强调，目前中共加强在中东的介入，试图削弱美国影响力并挑战国际秩序，势必会引起全球范围内的大反共情绪，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将会更加警觉，担心中共的扩张威胁本身安全与利益，所以将促使更多国家联合起来抵制中共的影响，并加强全球反共力量的凝聚，进一步孤立中共。以上是希望之声 TV 记者傅林采访报道。总统赖清德在5号国庆晚会抛出祖国说后，引发各界热烈讨论。前副总统吕秀莲7号表示，赖总统用祖国两个字揭开了国王的新衣，展现赖氏幽默，预告两岸关系应进入新时代。他还表示，原则上同意两岸继续交流，并公开呼吁习近平将一个中国改成一个中华。赖总统10月5号晚间在113年国庆晚会致辞时指出，最近中共10月1号刚过完75岁生日，就年纪来讲，是绝对不可能成为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常若要祝贺中共生日快乐，切勿用祖国两字。吕秀莲10月7号出席 WinWinWin 日韩台金三角记者会前接受访问表示，赖总统已经开始展现赖氏幽默，预告两岸关系应该进入新的时代，两岸的领导人及两岸人民都越来越聪明，希望以越来越幽默的方式避免战争，化解所有的疑虑。至于赖总统抛出祖国论后，两岸是不是要扩大交流，吕秀莲表示，原则上他同意，只要不要战争，只要两岸，应该是没有理由怀疑两岸是同一个民族。吕秀莲亦公开向中共党魁习近平呼吁，请他将一个中国改成一个中华，相信大家乐于接受，亦希望两岸统一，可以换一个词汇，换另一套思考。仿照欧洲由20多个国家组成欧盟这样改成两岸统合。出席记者会的淡江大学教授翁明贤在受访时表示，赖总统巧妙的将一中各表变为各表一中，希望外界可以正视两岸有两个主权独立存在的事实，亦有中华民国政府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两个政府存在的事实。10月7号，俄罗斯法院分别判处两名美国公民6年零10个月和7年零1个月监禁。同一日，俄罗斯全俄国家电视和广播公司受到网络攻击，陷入瘫痪。10月7号是俄罗斯总统普京72岁生日，当日俄罗斯最大的媒体之一，俄官方的全国国家电视和广播公司受到大规模网络攻击。公司网站较早时候无法登入网站，只显示没有伺服器可用于处理登入。克里姆林宫称，他的数码基础设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黑客攻击， 消息人士表示，乌克兰黑客对今次事件负责。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我们知道这个是混合战争的一部分，以阻止俄罗斯媒体界的工作。同一日，俄罗斯法院因攻击罪判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吉尔曼七年零一个月监禁，他因醉酒袭击员警在2022年10月被判刑。美国前海军陆战队员吉尔曼说，美国大使馆告诉我，通过囚犯交换释放我的议题将在明日的美国国会上讨论。10月7日，俄法院还关闭审判了72岁的美国公民哈伯特，刑期为6年10个月监禁，罪名是作为乌克兰雇佣兵对抗俄罗斯。他在2022年4月被俄士兵逮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期待10月12日在美国拉姆斯坦空军基地和美国以及其他盟友会面，希望可以批准乌克兰使用提供的远程武器攻击俄境内目标，以保护平民安全。前一日，荷兰承诺为乌克兰自行生产无人机的计划提供4亿欧元援助，并决定提供更多 F-16 战机。10月7日，美国食水厂有限公司 American Water Works Company Inc. 表示，有黑客攻入它的电脑网络和系统。彭博社7日报道，这间总部位于新泽西州的公司为了控制网络攻击，已将部分系统中断或停用，正在调查10月3日发现的黑客入侵事件的性质和范围。该公司在7日提交的监管档案中表示，目前不认为供水或废水处理业务受到影响，但目前尚无法预测黑客入侵事件的全面影响。该公司在档案中表示，预计网络攻击不会对该公司或其财务造成重大影响。今年5月20日，美国环保署曾警告说，全美针对食水公司的网络攻击正在变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环保署发出了执法警报，敦促供水系统立即采取行动保护美国的食水。该机构还表示，去年联邦官员检查的公用事业公司中，约有70%的公司违反了防止系统被突破或其他入侵的标准。官员敦促，即使是小型供水系统，亦要加强防范黑客攻击的措施。环保署指出，由于水务公司通常依靠电脑软件来操作处理厂和配水系统，因此环保资讯技术和流程控制至关重要。环保署表示，网络攻击可能造成的影响包括水处理和储存中断、泵和活塞受损，以及化学物质含量并更改到危险水平。今年早期，美国指控由国家赞助名为福特台风的中共黑客网络组织，它已经令美国和它的领土上多个关键基础设施系统的资讯技术受到侵害，其中包括食水。当时网络安全专家认为，福特台风黑客组织正在为攻击做准备，为发生武装冲突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时可能发动的网络攻击铺路。中国政府将网络手段和传统间谍活动和经济间谍活动、外国恶意影响、选举干扰和跨国镇压结合起来，中共正在全力破坏法治世界的安全。中国的黑客计划比其他所有主要国家的总和还要大。韩国当局继10月3日扣押两艘涉嫌非法捕鱼的中国渔船后，在10月5日再次扣押一艘中国渔船，并誓言将在附近海域加强打击中共的非法捕捞活动。据南韩媒体《京畿日报》报道，南韩中部地方海洋员警厅西海五岛特别警备团在10月5日扣押了一艘300吨的中国渔船，原因是该船在位于南韩专属经济区内西海五岛之一的小青岛附近海域非法捕鱼，涉嫌违反南韩海洋法律。据南韩海洋员警厅表示，该艘中国渔船涉嫌在当日凌晨4点左右非法进入仁川翁津郡小青岛西南16.7公里特定海域进行捕捞作业。 南韩海警扣押了这艘试图逃逸的渔船，并逮捕了16名中国船员。韩国海警在中国渔船上发现大量渔获，并扣押了该船，将它带往仁川接受调查。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捞严重损害了全球鱼类资源、生态系统和合法渔民的生计，而中共依仗它世界上最大的远洋捕鱼渔船，加剧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据海洋远警厅表示，当日下午3:30，这两艘中国渔船涉嫌在肇清岛西南约80公里处的12海里以内特定海域非法捕鱼。当海岸防卫队追上其中一艘快速逃离的中国渔船时，另一艘渔船则与其他9艘中国渔船绑在一起，以抵抗逮捕。目前10月3号被捕的8名中国船员，包括两艘船的船长，正在接受调查。海警告诉媒体，正在考虑对这些船只处以3亿韩元的罚款，或者将它转移到仁川的海警专门码头。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的很大的支持。再见。